弟兄姐妹平安，请我们打开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，我们从21节读到第23节。约翰一书第二章21节到23节。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你们知道，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。谁是说谎话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？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的。凡不认子的，就没有父；认子的，连父也有了。我们一同再有一点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有了你儿子的人是多么有福气的人。但愿你借着这些话帮助我们清楚地知道，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你是如何的爱我们，你是给了我们多少的祝福。但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更多地享受你的慈爱，求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也更多地认识我们的主。我们祷告感谢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老约翰告诉神的儿女们，他给神的儿女们写信，正是因为他们是重生得救的人，正是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他们的里面，正是因为他们知道真理。他们不是知道关于真理，是他们知道真理，而且他们还知道一件事情，没有虚谎是从真理里面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地球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教，没有一个宗教像我们的信仰一样。我们的信仰坚持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，不是虚谎的。所有其他的宗教不敢这么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经典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虚谎的，是凑出来的，根本就不是真实的。你如果一去看，它都是错的离谱的。但是对他们而言，虚谎的、真实的都没关系，因为不重要。但是对着我们的信仰而言，天地都要废去，神的话却是一点一滴都不能改变。所以他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，从真理出来的永远都是真实的。一个人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就是把我们带到真实的里面，我们真实地面对罪恶，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，我们也真实的来面对神。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说，凡敬拜神的一定要是在真理里面、真实的里面还诚实的里面来敬拜他。我们不能够虚假的。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时候，说谎话对我们来讲根本不是问题，我们说谎是不需要打草稿的。但是一个人真的信了主以后，说谎话是很痛苦的，因为你每一次一说谎，圣灵一定在里面责备你，一定告诉你说这个是虚谎的，这不是真的，不能够再活在虚谎的里面。我们真的感谢主，信了主的人就是有这个福气。 那么老约翰在下面再说了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谁是说谎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？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的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谎言，但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是什么呢？最大的谎言就是让我们对耶稣基督不够认识。你知道，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，魔鬼他要做一件事，他要不然让人不相信有耶稣这个人，哎呀，这个根本历史上就没有这回事。他要不然就说有历史上有这回事，但这个耶稣啊，他根本不是上帝，他根本不是救世主，他不是弥赛亚，他不是基督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说谎的。你要知道，谎言啊，有两种。一种谎言是什么呢？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，叫做谎言。那还有一种谎言是什么呢？谎言是道德中的一种病啊，是灵魂中的谎言。这个是柏拉图说，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所说的这个东西啊，它的源头是不对的。他的谎言的重点不是说他把事实说错了，他谎言的重点是要叫人能够因着相信他所说的话，就不认识真理，就不认识神。有一些人，他今天不认识神，他不只是不认识神，是他不愿意认识神。为什么不愿意认识神呢？因为他相信一个谎言，他说这个谎言说他没有救的。你知道，一个人如果他说的谎话是跟事实不符，这个还可以救他。但是一个人相信一种谎言，这谎言是什么？这个谎言就是我不要信神了，这是谎言啊，这没有救的。因为这个谎言是自己骗自己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圣经里面形容魔鬼是什么呢？他是说谎人的父亲。魔鬼是一个自己骗自己最厉害的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基督徒相信神啊，是根据圣经啊。魔鬼相信上帝啊，可不只是根据圣经啊，他可是跟上帝打交道打了很久，他原来是天使长，他知道神的荣美，他怎么会不晓得他不是上帝的对手？他怎么会不晓得将来有一天神要把他丢在硫磺火湖里面，丢在地狱里面？但是他一直骗自己，骗到一个地步，他说不会的，还有办法可以逃的。这种的谎言不是说跟事实不符而已，这种的谎言是人故意的不相信神，不相信神所说的话。你想想看，别人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，魔鬼跟魔鬼的喽啰他们可是知道的。主在地上的时候，那些小鬼看到主都会说，哎呀，你是至高神的儿子，但是他们就偏偏不承认他是基督，他们就偏偏不愿意敬拜他。这是一个不信的恶心啊，不信耶稣为基督的，这个是从恶者来的。你知道，恶者就是要让人呢、迷惑。他不是不知道基督是谁啊，他乃是不愿意承认这一位基督他的身位和他的工作。在老约翰写书信的那个年代，有一些人他们就说，神太伟大了，伟大到一个地步啊，耶稣啊，他不过是个人啊，他这个人他怎么可以说自己是神呢？而且他这个人他怎么能够说他是救世主？他如果是救世主，他怎么可以钉死在十字架上呢？这个太没有面子了，这是一个失败的神，这不是一个成功的神、 所以他们不喜欢耶稣来做基督。所以他们说呢，基督是基督，耶稣是耶稣，耶稣不是基督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人不要相信耶稣是基督就是上帝啊！人可以想出各样的道理来，他就是要否认这个事实。今天也有很多的异端，很多信仰不准确的组织，他们基本的问题都出在这里。他们说耶稣很了不起，他们甚至于有人说耶稣可以是上帝的儿子，他们都能够接受，但是他们绝对不能够接受耶稣与上帝是同等的。虽然耶稣亲口说过我与父原为一，但是他们就是不能够接受。对他们来讲，接受了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神的自己，哦，这个他不能承认的。因为对他们来讲，承认了这个，就对他们的信仰发生了太大的改变。主的灵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如果不认耶稣是基督的，等于什么呢？就是不认父与子的。如果你不承认耶稣就是上帝，不承认耶稣就是与天父原为一的，你根本就是不承认耶稣是基督。你不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是那一位受膏者，俗的话说，那就是从敌基督的来的。你晓得，很多人都相信一个谎言，什么谎言呢？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，都是劝人为善的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所以啊，你看到什么庙都可以拜，你看到什么礼拜堂都进去，而且最好每一个都拜一下，省得万一你漏掉一个你就吃亏了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只有一位，而耶稣基督他与父神是原为一的。如果你不接受耶稣的宣告，你在耶稣之外还要再拜别的东西，你就否认了耶稣是独一的真神，你也否认了他是真神，你否认了他与父原为一，你没有耶稣，你也不会有天父。今天有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教训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些教训让我们非常的受迷惑。这些教训常常都是看起来好像又有一点对，好像他也讲圣经，那我们怎么来辨别这么多的异端呢？而且每年还有很多新的异端出来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知道有的人就去研究异端学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不需要去研究那些东西。你知道在美国，他们银行里面要训练一些人会辨别这个美钞是真的和是假的的方法，他不是去找各种假的钞票叫这些人看，你看啊，这个是假的，这里不对，你看啊，这个是假的，这里不对，不是不是，他们训练一个人能够认识这个钞票是不是真的，他们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他们就是让他一天到晚在那边看那个真钞，让他摸那个真钞，看来看去，摸来摸去，摸到一个地步，他们一看到一张钞票跟他平常所看的所摸的不一样，他就知道这个是假的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面对各样的试探，各样错误的教导，各样的异端，不是靠开异端学来帮助弟兄姊妹。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弟兄姊妹专心的爱神，好好的读圣经， 等弟兄姊妹真的圣灵在他的里面，让他越来越敏锐，让他对神越来越有感觉的时候，神自己就是他儿女最大的保护。他一碰到一些不对的东西啊，他根本不需要你跟他讲什么道理，他也不一定懂什么道理，但是他里面会有感觉，他就知道不对。我曾经在一个农村里面，就碰到有两个老太太。这两个老太太，他们信了主以后，他们被主的爱吸引，他们就很喜欢传福音。他们传福音啊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根本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，进化论他们也不懂啊，什么什么所有其他科学东西他们都不懂，他们就是很简单的讲一个道理，他说老天爷爱你，让他的儿子到地上来做人呢，为你受苦，要救你，你只要信他，罪恶得赦免。他讲很简单的道理，可是很奇怪，神就用他们，神就怜悯他们。哎呀，在乡下这些老太太，她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走啊，就一片一片的人就信主，所以她后来服侍了好多好多的信徒啊。那有一天呢，来了三个人，那这三个人呢，都说自己是基督徒，就来找这两个老太太，就说我们来给你交通交通。那么这老太太当然很愿意了，因为有弟兄姊妹来交通总是很喜乐的事了。她说好啊，请坐请坐，我们来交通吧。刚刚坐下来啊，这三个人就说，哎，我们先祷告祷告吧。哎，对啊，这是应该的嘛，基督徒要交通当然应该坐下来祷告祷告了。结果这三个人往那里地上一跪啊，就开始祷告。哦，这个祷告不得了，这三个人的祷告啊，那口若悬河啊，哎呀，圣经的话用了很多很多啊。哎呦，在旁边看，这三个人这么属灵啊，这么厉害啊，而且你知道吗，一个跪了一个钟头啊，他能够祷告祷这么久啊，很有口才。哦，拿起圣经来开始讲，现在这个时代怎么样怎么样了啊，以前啊是什么样怎么样的事情，哦，讲啊讲啊讲啊讲，又讲原文又讲神学，讲了一大堆的道理。这两个姐妹啊就坐在那里听啊听啊听啊，一开始还觉得他们很棒啊很佩服啊，可是后来几个钟头过去以后啊，这两个姐妹啊里面就有一个感觉，有些不对头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不对头，他们也讲不出来。他们就请这三位说，哎，你们去休息一下。那么这两个姐妹自己啊就到里面去祷告。那么他们一祷告的时候，恩膏就在里面让他们有感觉。哦，他们就很清楚，他这一定是异端。他们虽然不知道他们异端在哪里，但他们里面有感觉，所以他们出来就跟这三位讲啊，谢谢你来交通，不过以后请你不要来了啊，因为我们不想再跟你交通了。哎呀，那三个人气死了，那三个人说，你告诉我我错在哪里啊，你跟我讲为什么地方不对，为什么你不要跟我们交通。这个老太太很有意思，这个老太太她说什么呢，她说我搞不懂你们错在哪里，但是我里面的当家的告诉我，你们跟我是不在一条路上的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其实这两个老姐妹真的，她们对着很多的真理并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因为她们有一颗单纯爱主的心，因为她们实在宝贝主的话语，宝贝圣经，所以神就在她恩典和怜悯中间呢，亲自的保护他们。你知道在末了的这个时代，有许许多多虚假的东西出来，有许许多多的运动，许许多多很热闹的东西，真的是让我们受迷惑。我常常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没有办法搞清楚这些东西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，我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有的时候我甚至于里面会被吸引啊，会羡慕啊，哎，你看看人家的工作多有果效啊，哎，你看看人家可以为主做多大的大事啊。但是我跟主祷告，我就说，主啊，我没办法，我不懂，我实在是太幼小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让我简简单单的来跟随你。这些年来，主真的有特别的恩典，多少次我都几乎啊要去跟随一些所谓的大师，多少次我都会接受一些的教导，听起来实在是很对的，但是因为主自己的保守，因为恩高的教训啊，里面没有平安。当我羡慕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你保守我，不要任凭我。然后圣灵他常常问我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会去羡慕那些东西？你为什么想要跟随这些东西？当我来思想的时候，我就发现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在我的心里面，我多么的盼望我可以为主做大事，而神就在我的里面一直在那里提醒我说，做大事的是耶和华，不是我们这些人。我们这些人就应该做做小事就够了，因为神才是独行其事的。我常常发觉我的问题就是，我希望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，我却不明白原来在圣经的里面，施洗约翰的祷告才是真正彰显神的荣耀。施洗约翰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残。英文是说 He must increase, I must decrease。 其实今天每一个侍奉主的人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真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越服侍主，让神更多使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越来学隐藏的功课，让我们自己消失在十字架的里面，让人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就是这一位复活荣耀的主。我们不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声，我们不要人来看我们，我们更不要人来跟随我们。如果人肯去跟随主，如果人肯把荣耀赞美爱戴归给耶稣，我们能不能够就好像新郎的朋友一样说，我们里面就快乐了呢？还是我们今天非常努力的就是要在这里做一番事业？你知道很多人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，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属世的事，他的成就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不可能再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了。这些人如今就把他一切的心思意念放在教会里面，他就想在教会里面要开辟一片新的天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神怜悯我们。我深深的感觉，那个敌基督在这个末了的时代，为什么他要能够迷惑神的选民呢？还不就是因为他能够行神迹奇事吗？还不就是因为他有能力吗？还不就是因为他能够让人做大事吗？ 但愿在主的恩典里面，我们一同来学隐藏的功课。我们真愿意对主说，但愿我们的生命就是向你忠诚。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简单的活在你的面前，你要怎么使用我们，你就怎么使用我们。只要你被高举，只要你得着荣耀，我们就欢喜了。我深深的相信，这是保守我们不被恶者欺骗非常重要的秘诀。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，我们需要常常的安静在主的面前，我们需要常常来仰望主，我们需要他怜悯我们，我们需要他自己来保守我们。虽然有许多的敌基督在外面，但是我深深的相信，靠着主的恩典，他能够保守我们，直到我们见他的日子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虽然愚蠢，我们虽然不是敌基督的对手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大有能力的神，我们可以躲在你的里面，你自己要保护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。我们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再见了。
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，恩降我们神的殿。